slaves there.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比进到供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堵疮，越来越大，其中有须弥乃和腓力土，他们偏离了真道，所复活的事一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我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怎要离开不义。我们先听到这里。这段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有些人在说一些话，他们的话呢被保罗定性为世俗的虚谈。我们一谈到世俗的虚谈啊，就想到街头小巷啊，或者是茶馆啊，到处游玩的地方，人所谈到的那些琐碎的事。那这些有什么影响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吃惊，因为这不只是世俗的虚谈，他们谈的竟然是和信仰有没有关系啊？有莫大的关系，并且给信仰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危害。你不要轻看这些所谓的世俗的虚谈。差不多20年了，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达芬奇密码》。我们在位的父母弟兄姐妹看过这本书吗？听过没有？看过。那《达芬奇密码》这个影片大家看过吗？因为受到基督徒的抵制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公开上映。但是你在网络平台上还会找到这个影片的。如果你看这个影片的话，你可能不太明白它的来龙去脉。你如果看《达芬奇密码》这一本书的话，如果你信仰没有很好的根基，你会受到影响。我们当时在学习班上，我特别把这本书买了好多本啊，然后让神学生们小心来看啊，因为这一本书它透过一系列所谓的探验，到最后直指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啊他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啊，并且呢耶稣所谓的神的儿子是基督教铸造出来的一个骗局，是君士坦丁君王围着伊藤罗马帝国他想领一个藤椅的宗教来巩固他王国的统治。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弟兄姐妹认为这简直是胡扯，对不对啊？没有多大的欺骗性。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影片曾开始卢浮馆那一个馆主的被杀他的死亡来作为开始一系列的探秘，到最后呢就是一步一步揭露了所谓的惊天骗局，基督教的大骗局。在他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告诉在他这篇小说里面就告诉说，耶稣不但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呢还结婚生子他的后代呢是法国王室的那些人并且那个家谱还藏在英国的某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那个档案柜里面。那我只是简单的这样说，肯定没有多大的欺骗性但是你如果根据这本书一步一步的看下去的话， 蛮有欺骗性，因为他在基督呢牵连了很多很多的名人，像牛顿啊，像达芬奇，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啊，他特别解密了《最后的晚餐》这一幅画啊，透过这一幅画做了他自己的一些解说。这本书在整个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轰动。这个轰动的结果是什么呢？有许多基督徒、天主教徒在信仰上都开始摇动。你很难想象一本小说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啊！而以后呢，天主教就起诉这个丹布拉啊，你为什么来攻击我们的信仰？结果丹布朗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了什么话呢？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写的是小说，
小说可以杜撰，
小说可以杜撰，对不对？
是的，
我都不当真，这是我编的，我就是为了销量，
对，
为了出名，为了赚钱，
是，
你们何必当真呢？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这样说，影响有没有啊？因为很多人啊，他就听信了，他以为丹布朗说说的真的是历史事实，基督教真的就是一个惊天的大骗局。那弟兄姐妹，他的一个情节，他的一个推理，一步一步你随着下去的话，你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并且他引用了很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你比方说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确定他神子的这一点，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在什么时候教会做的决定啊？是不是君士坦丁做王的时候，米西亚会议才做出的决定啊？在那以前有没有讨论基督圣人二性的问题啊？几乎有讨论，但是没有公开的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他就说，你看君士坦丁啊，他是不是耶稣昨天还是一个平常的人，经过他尼西亚大会，他一下一夜之间就成了神了。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想杜撰出一位神明来，然后一统罗马罗马这一个大国。我们知道基督徒在罗马国民中占的比例相当高啊，如果仍得基督徒对他的拥护，他这个王位就坐稳了啊。所以他表现得非常热心，然后他指出这一个君士坦丁啊，纯粹是一个政治家，他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举出了一个事实，君士坦丁死的时候才受洗。这一个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这也真的是一个事实。那弟兄姐妹，一个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王权，会不会利用宗教信仰啊？
会，
这个很普遍的，对不 对,
对？
所以他用这个君士坦丁啊来剖析他，说他杜撰了耶稣是神啊，把耶稣神化了。他有一些所谓的历史依据一样一样的事实，还有那十字军登征啊，还有那一转裁判所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它就是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穿梭在其中，然后一步一步的解释。那弟兄姐妹，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攻击可能还不够。撒旦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在这一个埃及出土了一个葡萄卷。这个葡萄卷经过科学家、考古学家对它进行还原，因为这个葡萄卷上千年了，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他们透过电脑技术进行还原，到最后竟然还原成它是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犹大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使徒不少人都写过福音书但是我们收录在圣经里作为我们信仰经典的只有那四卷其实还有别的使徒也写了福音书， 那这一个犹大福音说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犹大和耶稣是好朋友，是十二门徒中耶稣最亲近最信任的一个朋友。彼得雅各约翰只是他外表啊最好的朋友，而实际上耶稣最信任的人呢是犹大。然后就举了一个例子，十二门徒谁来管钱？犹大。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你会派你不相信的人、不可靠的人来管你的钱袋子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就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越来越触动了那些统治者的利益，犹太上层啊已经准备啊来除灭耶稣。在这危急的时候啊，耶稣准备慷慨就义啊，但是犹大呢万分不舍啊，犹大就对耶稣说，不行，我要替你。但是耶稣呢不可这样啊，耶稣就要执意要上十字架。到最后犹大呢就假装去告密啊，告耶稣的密，然后趁着天还未亮，他就悄悄的和耶稣换了装啊，结果被抓走的不是耶稣，而是犹大啊。犹大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完了以后去结婚了，生子了啊，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听姐妹，这叫犹大福音啊，也就是说真正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不是耶稣。这科学家们他们深信不疑，他们怎么深信不疑呢？他们发现这个蒲草卷啊，它产生的那一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公元100年以前。那弟兄姐妹，根据科学的这一个规则，是不是越靠近当时的时代，这一个史料越可信？我们那些福音书啊，可能啊有些是几百年以后我们保存的那些抄本啊，而他那一个犹大福音书呢，就是公元后100年以前的产品。所以有一些科学家、考古学家说，我们必须要尊重事实啊，我们不能够来啊再这样误解犹大。所以有的神学院的老师啊说，我们骂了犹大2000年，现在该是给他平反的时候了。原来犹大才是真英雄，够不够啊？如果还不够呢，又另外有一个阿拉伯的牧童啊在这一个耶路撒冷竟然失足掉到一个空里，他竟然发现这一个地方是一个墓葬群后面呢，考古学家就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进去进行考古核实，竟然发现那是耶稣家族的坟墓其中呢一个一个的棺材上面还都写着名字，他们找到了耶稣的那一个棺材，这叫什么呢？失落的耶稣坟墓。那这个圈呢，在外面是你可以看到的没有翻译成真文，失落的耶稣坟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些？哇，感谢主，你太蒙福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我听说过的
听说过
伊斯兰教的人跟我讲这个。
对呀、他很多很多。那弟兄姐妹，有一个基督徒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空坟墓上面。
对。
也就是说没有耶稣复活的话就没有基督教信仰。
对。
这个对不对啊？
对。
所以撒旦有一个一致要做成的一致努力的一个计划，就是什么呢？把复活的事给毁坏。如果把耶稣复活的事给攻垮了、否定了， 基督信仰就不堪一击。那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历世历代啊，很多很多被撒旦所吸引的人，都是不遗余力的来攻击一件事，就是复活的问题，特别来攻击复活，来歪曲复活的事实，因此产生了无数的所谓的复活的啊一些说法。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小心那一些啊，应他们的知识，应他们的啊影响力，来抨击复活真理的那一些假先知？这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应着他的替罪代罚死而复活，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白白称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救恩。但是很多所谓啊基督徒，所谓传道人的人，不一定相信这一些。他相信上帝，他相信耶稣，但他不相信耶稣的替罪代罚，不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这是啥信仰？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些信仰的人，我们把他称为啊不信派，或者是啊社会福音派。他们所强调的基督教是讲爱的，讲服事的，服务的，是服务社会、造福社会的，只把基督教当作服务社会的工具。这就如同啊，把荣耀的上帝编成吃草的牛羊，像金牛犊这样的一种信仰。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当然要做慈善事业啊，要透过我们的行为去见证我们的信仰，这也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基督教的核心不在这里，基督教的核心在哪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是信耶稣的永生的，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精髓根基所在。其实弟兄姐妹，有些人他是基督徒吗？你说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教协会的会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有许许多多的基督教赋予他的博士学位，世界各个国家都公认的基督教教会领袖。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他自己也不承认他是别的徒，对不对？你怎么能承认他是基督徒啊？保罗在下面怎么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留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请问弟兄姐妹，今天或许真真假假我们很难分辨，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假使徒、假教师，他们伪装的太深了，他们在教会里面造成的影响很大很大，但是骨子里面本质上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他是属那撒旦的。可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都分辨不了他。弟兄姐妹不要怕，总有一天主要分辨，分辨谁是他的人，是不是啊？真理是非分不清，历史黑白常颠倒，但是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一切都要曝光了，一切都要显露出来了。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才大吃一惊，我们被骗了，对不对？ 真的被骗了。保罗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要谨防那些不是从神来的那些假师傅，谨防他们和他们的教训。弟兄姐妹，这些教训可怕不可怕呀？他们扭曲复活的真理，说复活的是一过，说复活的是一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没有复活的事儿了。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啊，他们说啊，这以前啊或许存在这样的事情，但是往后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了，往后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大家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将来有没有信徒死而复活？有没有？如果没有复活，没有被提，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盼望？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说，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是白白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传道人都是骗人的，所有基督徒信主都是枉然的，我们整个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将来基督徒的复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分不开的，对不对？否认将来的复活就是否认基督的复活，否认基督现在的复活就是否认将来我们的复活。因为基督的复活和我们将来的复活有没有关系啊？这个互因果的关系，对不对？没有耶稣复活就没有我们将来复活，耶稣复活了，我们将来信他的人就必定复活，这两个方面是不可拆开的。所以否认将来复活就是否认了耶稣的死而复活，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所以复活的真理啊，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中的根基，是不允许任何含糊的。我们在开始聚会的时候诵读的使徒信经啊，甚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背的都很熟了，重要的那一个点是不是耶稣基督和他带给我们的救恩呀？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直到复活升天，这是全被救恩，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父母弟兄姐妹，不知是要明道还要信道，不只是要信道还要怎么样守道啊！你所明白的，你所接受的，你要靠着主牢牢地守着，不给仇敌任何可乘之机。昨天出了一个大分期密码，又出了一个犹大福音，又蹦出来一个耶稣失落的坟墓，未来还不知道撒旦还要做多少的事情，他只有一个目的，动摇我们信仰的根基。弟兄姐妹要小心。当然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说，弟兄啊你放心，我这个人不识多少字儿啊，再一个我又不大看书啊，我除了看圣经不大看别的啊，感谢主啊，这样很好啊，谁保守你，这是神的恩典，叫你很单纯的蒙保守。我们传道人呢却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因为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你所接触的弟兄姐妹，各个层面的都有。有些人他看过这些书，他会来问你，有些人受到挑战，他会来问你，牧师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别人没有深思你不能没有深思啊，别人没有学问你不能没有学问，你必须要来为每一个信徒来打惑来解答。你怎么能按着主的道来给他揭示他里面的问题，来坚固他信仰的根基？所以传道人不只是要认真的在圣经上下功夫，并且还要了解仇敌是怎么攻击我们的信仰，他用的手段是哪一些，我们怎么样针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啊， 来为信徒辩护，来解开弟兄姐妹这些蒙蔽，叫弟兄姐妹的信仰能够啊扎根。我们教会啊就有两兄弟啊，他在当地的村庄里面大家是津津乐道啊，因为一家商博士啊，就这两个儿子都是博士啊，一个是考古学博士，一个是医学博士。他这两个孩子在大学校园里面都比较热心啊，参加团契啊，热心传福音。但是这两个兄弟啊都受到挑战。老二这一个医学博士就和我谈到啊，他说哥哥，我受到冲击啊，我们在学生物的时候就是看了很多很多的片儿啊，看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科学的论证，叫我开始对神创造了人产生了疑惑。虽然他知道他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是止不住的受这方面的试探。他从小在信仰的家庭里面成长，也在主日学里面逐渐长大，但是今天他学了太多的无神论的学问，和他的信仰发生了冲突。老大啊，现在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啊，在河南啊、开封啊那一带啊，到处啊去考古啊。他也和我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根据我们圣经，我们人类的历史啊，只有到现在6000年的历史吧，从亚当往现在。但是很多考古学的发现，竟然动不动就是多少万年以前，对不对？啊，人类到底存在了已经有多久？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信徒啊？我们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会友，对不对？他们所接触的是知识，他们所接触的这些范畴，很多时候叫他们在信仰上受到挑战。你这一个牧者，你怎么去帮助他？我说的意思是，牧者必须要多方学习，不然你服侍不了你所牧养的这些信徒。大家的挑战大不大呀？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原来我们被放在一个充满试探挑战的时代，仇敌正在不停点的攻击我们，攻击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却常常懈怠，常常放松，常常忘记我们身上的使命，忘记我们所面临到的是何等的挑战。求主预备我们自己，求主催促我们成长，好叫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能够为主所应。谢谢你，今天很多是我们分辨不清的，但是我们相信将来在你面前一切都要水落石出，所有的伪装都要被解开。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恩典，叫我们不但自己能蒙保守走主路，也能靠你的恩典脱离一个一个的网络。谢谢你，把感谢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圣名，
阿们。